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一件事情，这个人如果不会对付哈，我们就会罪恶就会越来越严重。你不要以为罪恶会停止在某个角度上，良善和邪恶都可以越来越多的，我认为不会停的。我们中国人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是不进就退，不会保持原状的。你说我现在保持原状就在退步了，那么罪恶不对付，罪恶会继续辖制你。我们依靠主良善，凡有的就加给他，我们就越来越能良善。原来是懒惰的罪生出淫乱的罪，淫乱的罪生出欺骗的罪，欺骗不成就生出谋杀的罪。撒母耳记下11:14，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交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各位，这当然是绝密文件呐、啊。我们今天在讨论什么西安事变真相啊，什么那个有这李敖以前讲过说，你就是拿到绝密文件都不一定是真的，因为也许他写就是让你看，以为是这样，但这个是真的。这个绝密文件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讲到说，看完就烧掉，不能留证据啊。以大卫的聪明，恐怕是有这个命令。约押本来就不好驾驭，后来更难驾驭，恐怕也是这个理由，因为大卫恐怕被约押挟制住了，他有把柄。这些都是很阴险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不敢面对上帝的审判，他不敢。各位，其实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说不是上帝赦免的问题，很丢脸呢。哎呀，各位，你丢一下的脸，比你丢一辈子的脸，比你越来越多的痛苦还是好一点。更何况这一点我们是要跟自己跟所有的人讲的，我们之所以不敢认罪悔改，是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慈爱。各位，在任何一个时候要想到浪子，要想到十字架旁边强盗。浪子为什么会回去？因为他觉得他父亲可能会给他一条生路，他对他父亲认识不够，他以为回去做雇工而已，其实父亲全然饶恕他。十字架旁边强盗以为耶稣啊，就是德国的时候可以纪念他一下就好了，没有想到今夜就跟他在乐园里。我自己常常想到什么东西妨碍了浪子早一点回去，恐怕就是他老哥。我在想到如果今天信友堂有人是一个浪子，我会不会成为他回教会的妨碍？他是不是想到我就不想回来？我们不敢回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掩盖，我认为都是一个理由，我们不认识上帝有多大的慈爱怜悯。当然他有公义圣洁，但他有慈爱怜悯，不认识。我们用世人的观点来想上帝，我们就尽量的欺骗、压制、掩盖这些事。大卫现在要掩盖这事，务必要掩盖，掩盖不了就要把人杀掉，很残忍的。各位，大卫也许这个时候每天还是到圣殿里去敬拜上帝，每天还是读经祷告。我看很多人是这样子，隐而未现的罪不肯对付。哎呀，乌利亚也够老实了。我以前看这段，乌利亚偷看一下，偷看一下，看你就不会死了。但是他太老实了，大卫知道他不会看，他就把自己的催命符交给了元帅，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要退后，使他被杀。各位，约押是敢抗君命的，约押敢把亚玛撒杀掉，后来又是 先杀亚尼尔，后来杀亚玛撒，他敢抗大卫的命，大卫要他数点民数，他也抗命，或者抗命的一部分。有的时候约押抗的是对的。在这个时候作战的时候，最需要良将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叫这个良将死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我会收到一封信？大卫，我相信一定很喜欢，很喜欢乌利亚的。为什么要他死？什么理由？这些又再一次，你看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哇，那个尔虞我诈，那个，尤其我最近看韩非子，怎么样叫那个君王用术让那个天威难测？哦，约押一定在猜，约押不是笨蛋。哎，乌利亚什么？他有卖国，卖国，卖国可以公然审判嘛？最需要良将的时候，干嘛要把他杀掉？我不知道这件水门事件有多少人知道，我不知道约押有没有自己的情报人员问一问。哦，原来王搞上了乌利亚的老婆了，我不晓得。不管怎么样，我很遗憾这封信不是拿单收到的，拿单收到应该就会拒绝执行。对，拒绝执行你会死，你去执行有好处哦，国王的把柄在你手中，以后要要挟他很容易。这我们在现在政治政坛上也有这样情形，也有人说尹清峰命案就是大家都是得利，所以谁也不敢讲谁，互相的掩盖。我不晓得，把他派到正式极险之处，然后退后。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他要流无辜人的血，使他被杀。我说了，拿巴的时候就可以出这件事情，现在呢更是无辜。政治学上有人讲到说，独裁者的坏就是让他的敌人后来变得跟他一样，意思就是说一个媳妇天天被婆婆整，整到最后呢，有一天她也变成一个恶婆婆。我们希望人间不是以恶报恶，但是人很容易这样。你看大卫现在做法跟扫罗不是一样吗？杀无辜的人，流无辜人的血，为了自己的私利，他出去把乌利亚派在那里。这一段也很稀奇。各位，我们知道万有都在神的掌握中，连一个乌鸦，小乌鸦小鸟掉地上都在神的手中。人有人的奸恶，神有神的美意。我刚刚说，哎呀，这个拔示巴在一般来讲不应该怀孕的时候怀孕了，这一定都是神在神有他的提醒。这个也是哈，你以为乌利亚那么容易被杀，还真不容易被杀哎。十七节，城里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啊。这里讲的好像杀的很简单，底下我们就看到还真有一番追杀了。于是约押派人。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比色，就是耶路巴利哈，这个四世纪九章一节的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吗？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好，其实这个话蛮多的哈。我们看这，我觉得使者恐怕也会莫名其妙。约押应该不是每件事都告诉大卫，这个除非很急的赶快要告诉大卫，那么这个是很急的事要告诉大卫，他当然知道大卫迫不及待的要知道一件事。各位，不是大卫胜了没有，大卫最希望自己胜利， 可是这一次他希望失败。各位，我们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形呢？嫉妒或者是奸恶。扫罗后来是不是也不希望以色列人胜利，他希望大卫失败。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说，有人传福音是为了这个，有人传福音是为了那个，最少有人传福音是要加增我锁链的痛苦。各位，传福音也可以心怀二意。我要让人知道我传福音的本领比你保罗好。那同样我们在战争中也听过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人还希望我们的领袖还希望我们输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他的私人利益的考量。大卫希望这场战争输，怎么会这个样子？大卫另外还有一次也希望战争输，就是他跟亚撒龙作战的时候，他希望亚撒龙活，两次都不对，亚撒龙错该死，这一次这个当然应该乌利亚不要死，可是他希望。我是说我们要反省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让一些邪恶的种子在我们心中，以至于我们想的打算的从自己的私利而出，可能只有芥菜种一样大，那会把整个神的施工都败坏掉。我看在教会历史上，在圣经历史上很多。好，约押哈，约押想也想太多了。约押想哈，这个大卫可能会装蒜一下，因为乌利亚显然是个爱将，乌利亚死了，大卫会发脾气。约押怎么这个样子啊？你怎么这样去打仗？接近城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怎么又叫一个大将接近？那么约押就说，你一定要跟王讲说，再强调一下，乌利亚死掉了。就约押好像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接近城墙，接近城墙在攻城的时候，即使我们今天不知道怎么攻城，我们也大概看电影也看过嘛。那么攻城的时候一开始一定死伤惨重的，好像是堆着尸体上去的，当尸体多了上面的力量也少的时候，那个大将才出来，才慢慢攻上去。然后约押还以为大卫还会装蒜引一个这个亚比米勒死的事情。如果你的这个王啊，你回去报信的时候大发脾气，你就记得有一句话讲了，王就不会发脾气，就是乌利亚死了。各位，报信也是很大的学问呢。同样我刚刚讲的另外一场战争，大卫跟他的儿子作战的时候，报信的人也很难报。约押那个时候就叫报信的人，你不要去报，报这个信不得赏的。这次报信，报信的人报的恰当会得赏，但是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可恶的赏啊！当然报信的人无辜哈，使者就去了。好，你在23节才看到第17节，其实蛮复杂的。17节是很简单的讲一下，23节讲的就多一点了。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亡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所以大概整个的过程是这样子，并不是先在城边边打仗，是先在郊野打仗。那么我说差一点这个演戏的战争，或者说必要置大卫必要约押置大卫的爱将于死地的这场战争，你说真是人坏不坏？打仗应该是敌人死，可是这场战争一定是要自己的人死，真的很坏。我们打仗，可是可能乌利亚太勇敢了，以寡击众就是本来约押是希望乌利亚少数几个人在一个最危险的地方跟亚门人最强大的军队打，就没想到乌利亚的表现跟当年大卫的一样。你记得扫罗也是一样，对不对？扫罗想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 杀掉大卫好几次，现在大卫要借亚门人的手杀掉乌利亚，一模一样。哎呀，我们在模仿犯罪的事上真是很快。乌利亚也差一点跟大卫一样，不管扫罗把他放到多危险的地方，大卫都反败为胜，就是不死。乌利亚这次也是反败为胜，追杀他们一直追到城门口了。那我不知道约押看到的时候会怎么样，哎，这是君王交给我的命令啊，你赶快死啊。还是约押会爱惜乌利亚，哎呀，我也需要这样一个大将，你不要死吧，我就回信说乌利亚是杀不死的。但是这一箭，乌利亚在那么多战争中不死，上面一个人射箭一射，乌利亚就被射中。那个亚哈王的死也是这样，有一个人随便开弓一射就射到那个盔甲的缝里面。我会想到很多，乌利亚是很倒霉的人。乌利亚我相信也是在启示录应该是第六章祭坛底下喊冤的人，甚至乌利亚恐怕也是跟那个第一个殉道的义人亚伯一样，地里有血出来向上帝喊冤。不过乌利亚喊的冤，哼，是大卫杀他，哎，不是亚门人杀他。这个账要怎么算？乌利亚喊冤，上帝要怎么样平复他的委屈和冤枉，这都我们不知道的事了。乌利亚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请复，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真是两个混蛋，一个王一个元帅在演戏，演给那个使者看，好像这是一件意外，可是是精心制作的。但我们当然不懂，或者我会问，为什么神让这个精心制作的从奸情到谋杀通通发生了，神不拦阻吗？我发现很稀奇啊，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我都听到，每次一听到人犯罪大家都变成加尔文中了，就是说，哦，上帝在计划这些，所以错都是上帝。每次做好事我们都是阿弥陀啊，这是我做的，都在上帝掌管中，我们也都有责任，我们都要为每件事负责，而且上帝都在掌管。各位，加拉太书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今天世人在自欺，基督徒也常常在自欺，我们以为神不做什么，我们以为神不会赏罚，神会的，最后审判会有一个公正的，在今生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我们不要光看到别人，我们也不要光看到好像在我们还在很多人身上没有看到神的公平。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相信神说话算话。这真是好龌龊啊，大卫和约押都龌龊，大卫和约押都下流，他们都跟扫罗一样下流，都跟扫罗一样杀那个忠良，陷害忠良。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